拜登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仍然深陷在新冠疫情下非常黑暗的冬天，但是他坚信他的疫苗计划能够达成目标。记者会结束的时候，拜登并未有接受记者的提问。根据拜登刚刚公布的这项计划，为了加快接种速度，以及是迅速地提高接种率，把优先接种范围从医护人员扩大到凡年龄在65岁以上，以及是各类必须工作人员，譬如是老师、超级市场的工作人员等等。在星期四较早的时候，拜登新冠疫情的顾问团队的两名成员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举行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拜登新政府的防疫策略。顾问团队的成员江德医生针对如何扩大疫苗的发放表示，当选总统拜登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就已经宣布计划向社会发放几乎所有的疫苗，之所以说是几乎所有的，因为不会停止注射第二剂的疫苗，而是会预留少量的缓冲库存。他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加快接种疫苗的步伐，迅速提高疫苗的接种率，而不是减少接种的剂量以及次数。江德说，需要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关乎如何管理疫苗供应量的决定，而不是关于疫苗接种剂量或者是疫苗接种时间表的建议。因此亦就是说，辉瑞疫苗的注射剂量仍然是全剂量，注射的第二剂的时间在21日之后。他还补充说，至于莫德纳的疫苗的接种亦都是必须全剂量注射，第二针的注射的时间是第28日后。有舆论担心拜登新政府扩大疫苗发放速度以及范围，以尽快提高接种率的计划，是否会在短时间之内造成大量的人需要注射第二剂。而另外，疫苗注射之后是否会使到病毒产生对疫苗的耐药性风险，或者是促使到病毒的变异。江德医生表示，疫苗不同于抗生素，所以大家接种之后不会好像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他们现时都是关心的，就是一些新兴的病毒变种是否会逃脱疫苗产生的免疫反应。目前这个问题正正是研究当中，而目前据说在英国发现的变异病毒株不会是这样，但是关于其他的变异的情况还在研究当中。拜登星期五向全国宣布他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时候再次承诺，在提供资金扩展疫苗接种行动速度以及范围的同时，要在1月20号上任之后的首100日的时间里面接种1亿剂的疫苗。媒体和公众都想知道这个目标是否现实。对此，江德医生是援引跟随天花疫情的先驱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法海的讲话，公众健康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怀疑主义以及是悲观主义。江德表示，他们现时的深切感了解到疫情形势的严重性，美国目前每日要应对大约是4000名美国人死于新冠病毒的严峻现实，这个要比当年的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重要多，这个是不可接受。他表示，以目前的死亡率，当选总统致力于真正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因为如果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而允许病毒在未来的100日内继续以同样的速度造成死亡的话，美国的总死亡人数将会增加一倍以上，这个是绝不能够接受。拜登新冠疫情顾问团队的成员公共卫生专家佩斯女士向媒体通报了新政府上任之后将会立刻着手处理的要务。佩斯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将会面临着一系列的相当广泛的任务，但是目前主要专注于阻止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因为显然美国有进一步新一波的疫情的高发期，他们亦都已经注意到新一波疫情对扩大对美国人的生命、社会以及经济的影响。与此同时，拜登新政府将会同样关注如何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以及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佩斯补充说，当选总统拜登认为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重新开放经济以及社会活动，如何安全地重启这些活动，以确保美国经济、学校以及企业不会在重启活动的时候再次遭受到不必要或者是过度的风险。 得益于特朗普总统疫苗研发曲速行动的努力，美国政府目前已经批准了辉瑞以及莫德纳两种疫苗可供紧急使用，目前大约有1000多万美国人接受了第一针的疫苗。拜登去年12月底率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曾经高度赞扬特朗普政府的曲速行动，称赞科学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面向美国人提供了安全而有效的疫苗。即将卸任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阿扎尔在称赞特朗普政府的疫苗研发成就的同时，呼吁民众注射疫苗。阿扎尔表示，虽然他们面临着美国很多地区令人生畏的病例以及是死亡人数，他们已经是取得到真正的进展，因此在1月份以及2月份能够每日向美国人接种数十万剂安全有效的疫苗，这个亦都是他们今年如此有希望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